公司也带上放大镜。奉主的名义，有一个法利赛，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业的是什么呢？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耶稣说：“你照样行吧。”这是主的福音，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请坐。今天的这段经文啊，不熟悉啊。通常把这段耶稣的故事讲的故事，或是一个比喻，作为一个叫好事啊，好撒玛利亚人，在什么女性这边好像就有一个
皮亚
的，
皮亚的，
就一个啊，皮亚的啊，有一家医院的名称就是根据圣经的这个故事取的，叫撒玛利亚医院。是指啊，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国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雷锋。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啊，所要集中要讲的一个题目叫什么？叫永生。在你有生之年，上半生，你有没有几成何时，曾几何时想过？想过永生吗？想要永生吗？啊，也许面对永生这个题目，可能会有三种的态度。一种是非常的热爱，充满热情，我就是要永生。另外一种是什么？无所谓有没有永生。第三种，我讨厌永生。这三类人，可能第一类人是那些啊，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啊，财运亨通也好，然后这个官运亨通也好，家庭幸福也好，这些等等，这一类的人，他们很渴望永生。你看，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位啊，功成名就、统一六国的伟大皇帝秦始皇，他就要拆童男童女，去我们山东的蓬莱仙岛上，要取得什么长生不老之药。但圣经中讲的这个永生，不是指中国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里面讲的长生不老。第二类人，他们说无所谓有没有永生，反正有就有啊，没有我没有，所有的人都没有，那无所谓。所以说这些人的人生里面，可能不像第一类人一样非常的风光，非常的荣誉。所以说那第三类人，哎呀，第三类人会怎样？非常讨厌有永生，因为我今生今世多活的非常的不快乐，做什么事情 我不顺。那么的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憋屈，有些字眼叫做那么的窝囊，活的。有人会说，哎呀，我活的连条狗都不如。圣经里面我等会会讲的一个例子里面，就有一个人活的连狗都不如。这一类人他说，我今生都已经活够了，活腻了，我还想要有永生，那是要我的命，的确是要他的命。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是渴望永生，或者是无所谓有没有永生，还是讨厌永生的。今天经文中的这一个人啊，正在这个路加福音讲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这个叫做律法师。但是在马太和马可里面这两卷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一个来求问耶稣，是说父子，良善的父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圣经在那两处记载的是一个少年人，而且整个故事在描述的是说是一个有非常多产业的少年人，就是超级大财主。这少年人要么是继承家产，要么是少年有为，拥有很多的产业。耶稣说，哎呀，你遵行了上帝的诫命了没有？是要诫命。你有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有没有爱人如己，爱人如舍，如同自己？那个少年人说，哇，这些我都从小就已经遵行了。耶稣说，既然这样，你如果要做完全的，那你就把你所有的产业变卖，然后周济给所有的周边看这些是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我，就像当时跟随的十二位门徒那样子，来跟放下一切跟随。因为在他的门徒当中也是有放下船呢，放下他们自己的事业去跟随耶稣。那一个少年人看到自己的产业实在太多，你要我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你，而且把这些东西都分给别人，分给穷人，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他的反应是忧忧愁愁。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说这一个人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得着永生。但是总之耶稣在最后的这个要求他没有办法达到和满足耶稣呼召他跟随自己，因为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好走的路。耶稣走的这条就是苦路，十字架苦路，一个受苦的路，牺牲的路所以每一个被上帝呼召的，虽然有很多的福分，但是免不了有时候被误会、受逼迫。还好在美国，相对说自信仰是自由的状态，不像一些受逼迫的地方。我要带大家看另外的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十六章，就是这段福音之后啊。今天福音是在十章，路加的十六章到十九章，十六章的十九到三十一节，这里面就有两类的人出现，一类是热爱有永生的人，一类是讨厌或是不在乎有永生的人。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乞丐拉撒路，被人抬到一个财主，不止一个财主，因为这个财主还有五兄弟，所以总共六个。他们穿着紫色的紫色袍的衣服，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那个王亲贵族，因为紫色对以色列历史当中那就是王家的色彩，我们中国是黄色的，只有然后天天奢华宴乐，这些财主他们根本不在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永生这回事情，有没有需要向上帝交账这些事情。他们即便是看到一个非常可怜的乞丐叫拉撒路，不是 死了十天之后复活的那个拉撒路，是另外一个拉撒路，这个拉撒路活
生都生个疮，就像那个古时候受苦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约伯啊，你看，这样问一下他，让大家就能够记起，约伯那样子浑身生疮，要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被人抬到财主的门口，就说明什么？他是个瘫子，他是瘫痪，自己行动都不行，又冰又绝，然后呢又饿，放在门口，财主门口，每天都指望财主家那个宴席的这个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零渣，期望这些财主能够对他产生怜悯，结果好像这个拉撒路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然后呢那个财主这个大财主也死，然后来到上帝面前，好像还没到上帝面前，到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面前，因为亚伯拉罕跟上帝在一起，但是中间有一条深沟隔绝，这一个财主在所谓的阴间也好地狱也好，他说火太大我太渴了，亚伯拉罕我的祖宗啊，请你拆这个乞丐拉撒路，蘸一点你们那边的水给我润润我的舌头。亚伯拉罕说啊，你在地上享过福，这个拉撒路受过苦，今天拉撒路在我这边跟上帝在一起，你却在深渊隔绝的地方，我想拆他去啊，也是不能过不去，你也过不来。所以说呢，这一个大财主就悔改说，哎呀老祖宗啊，请你让拉撒路到人间去，让他复活啊，让他去跟我的另外五个兄弟去报告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在地上没有怜悯之心，然后不在乎有没有永生的这些人，就会去到那个很苦的地方，有火有虫不死的地方，有火不灭的地方，这是耶稣在描述离开上帝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那种状态。可是亚伯拉怎么回答他说，他说你的这五个兄弟在地上有摩西的律法，就是刚才那个啊，耶稣说你的十条诫命有没有遵守啊？可以遵守，还有先知的预言那些话。如果说摩西的这个命令和先知上帝透过先知所传的话，你的这些兄弟和你一样都不听的话，即便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站到他们面前，这个拉撒路仍然是个乞丐，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人，所以说你的兄弟也不会听。我们基督徒所要知道的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圣经见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永生，基督徒要知道你有永生。当你知道有永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活，珍惜活现在的这一个时刻，今生今世。当你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有继续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会轻易的啊让自己变成那一个没有怜悯的财主。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成为大善人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啊，我们既不要太富有，也不要太贫穷，疾病困苦都在向叫什么叫那个大卫王的祷告，他说上帝啊，不要让我太富足了，免得我忘记靠钱财，但是也不要让我太贫穷了，免得我忍不住饥饿就偷窃，也许不是为自己偷窃，是为自己家里的需要偷窃。所以说呢，多数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希望能够不要忘记上帝，也不要因为偷窃得罪上帝。 关于永生，到底社会上的永生或是长生不老，跟圣经中所描述的永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一个法利赛人，律法师，或者是这个少年的官，少年的财主，刚才啊联系三处圣经讲的，他所关心的是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永生？如果说那些盼望有永生的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想要有永生的人，你如果说也像这个少年人或是律法师所说一样，我透过什么样子行善做善事可以得到永生的话，对不起，圣经说没办法，因为这个是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宗教是告诉你说，你只要做好人做好事，然后如果有永生的话，如果有西天的话你可以去，如果有永生的话你会有永生，但圣经从来都否定这样子的课，因为永生太宝贵，只有上帝有永生，只有回到上帝面前的人才是永活的，否则只有一个命运叫做永死。关于永生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最集中讲的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到上帝是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拆到地上来，他就是上帝。集中的讲了一大段的永生，我相信是所有的六十六卷经卷里面讲到永生最多的。他从各方面讲，在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你们自己回去读哈，我稍微点一下啊，这里面。圣经怎么说永生？基督徒应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永生这件事情？人子主耶稣被举起来，举起来什么意思？被举到十字架。他说，曾经摩西在旷野举一根铜蛇，然后使凡是被蛇咬中毒的以色列人，因为仰望那个蛇，就获得了拯救，毒就解了。所以当时他们没法做什么，个个做动物死了，火蛇咬的是沙漠的那个蛇咬他们，上帝吩咐他们的他的仆人摩西之事做了一根铜蛇，现在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上你们有看到上面有一个蛇的挂着的，只要仰望那条蛇，铜做的蛇，他们就得到医治拯救。所以说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得到赦罪和医治，但同样旧约当时是这样的故事，到新约的时候是耶稣被举起来，耶稣被举起在由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一点点要流血牺牲的那个十字架上举起来，凡仰望他的人，我加这个仰望，新经文里面是说叫一切信耶稣被举起来的人都得什么？都得长生不老，不是都得永生。然后这里讲到是说，他说这个，所以说这个信里面包含了这个仰望这个字眼，因为旧约里面是仰望这个铜蛇就得救，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说，当你信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你会得永生。所以这里面是说信跟仰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他说另外一个经文中有个括号自己说，或作信他的人在耶稣里面就得永生。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什么？死，归入他的名下。所以说结局是什么？得永生。然后最有名的是什么？三章十六节。刚才讲的是三章十四节，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基督徒其他都忘记了，这记住这一句的话都已经记住了整卷圣经。特别是在中国以前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被抓起来，圣经被没收，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一个想要圣经的人，你记住这句话，也许这句话就保你有永生。为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而得永生是圣经的 条件。但是无论是旧约的这一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觉得说总应该做些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生，总应该做好事，做一个善良的人我才可以得永生。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这个最蒙爱的耶稣的使徒约翰，他就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接受这个，认识这个，仰望这个，你就可以得永生。在 这一卷书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四十节里面，哦对，三十六节是三章十六，三十六节是什么？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不但得不到永生，也不得见永生。这很有趣的，永生是给我的，我要为什么要见他？原来永生跟我们是好像是一个这个第三者。其实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耶稣，永生就是上帝。实际上耶稣也说，你们受洗归入我名下的人，透过水和圣灵重生的人，就可以什么得见神的国，然后能够得进神的国。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在约翰福音讲的。然后我们跳到这个，稍说不但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一个没有怜悯之心的财主，就是有神的震怒在他身上。即便是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到阳间哈，回到人间来，他的请求都得不到回答。六章四十节讲到，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借子耶稣啊，子就是指耶稣，人子啊，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永生复活，复活之后有永生，有永生的人他就会复活的人。因为圣经里讲到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经历第一次的复活，还有另外一种是经历第二次的死。然后到底是龙死，我有点记不起，到底是有是要经历第二次经历，当然经历第二次的死的人，他是受咒诅的人。经历第一次复活的人，复活之后是审判，审判之后不需要经历的第二次死的人，就是所谓的得救的人，就是像类似拉撒路那样子的人。耶稣就说了，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谁？信耶稣，信上帝。还有一个，出使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都离开耶稣的，不信耶稣的。不过还好，后来有一些人回去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叫另外一个拉撒路，就是有一个姐妹叫马大，一个玛利亚，然后呢，那个弟弟叫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有一群人听到一句话说，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然后又在十七章的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这些经文串联起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好几章里面不断的出现的这个永生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真的圣经中所讲的这个永生，跟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所认识的永生也好，还是这个长生不老，不是同一回事情。我们只在意一件事情，已经受洗归入耶稣的人，已经接受耶稣，认识耶稣为救主的人，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有永生。珍惜你周边的人，这是今天。但还没有今天，还没有正式受洗，正在慕道的朋友，今天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要相信耶稣，认识耶稣，透过洗礼接受耶稣。因为耶稣有永生，我就永生。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再也不会死，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也不会死。上帝
是永生的上帝，活在他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是死的状态，都是活的状态。但是要讲灵魂体的死和活和复活的话，今天就讲不完。
学到了吗？悟道的朋友是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你要确立你已经是拥有永生的人。有这么大的福气，你是不是应该分享给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你的家人。你不能够把它藏起来，藏起来了之后，上帝说我要你做的是加利利湖，我没有叫你做死。
上帝的恩典从黑门塞透过约旦河成为一个流通的加利利湖，不要成为那个死海。
死海就是那个财主，
加利利湖虽然可怜，那还是一个得救人，
在亚伯拉罕怀里面能够享受安慰的拉撒路。不过我还好，
你既不是亚撒路，也不是那个财主，我们都是中间那群人。
我们祈祷，主要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
那个寻求永生，
上帝，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解释说，成为一个有怜悯的人，就是你的灵舍；成为一个信他、接受他的人，就有永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耶稣，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耶稣基督圣名。
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神爱世人，
啊，这是一个新版的神爱世人，跟我以前唱的一个很短版的传统的神爱世人应该会更好一些。